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读经创世纪25章27到34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同来敬拜主。那么我们也一同用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话。敬拜是两个方面，我们承认我们有限，我们承认敬拜就是我们来认他是我们的至高者，他是我们的神。那么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我们在继续我们今天信息之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借着祷告把我们的信息交托在主的手中。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这时候我们众人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愿你在高天之上悦纳我们。主啊，凡是虔诚来到主你面前的，主啊，你一一眷顾。主啊，孩子在这里特别把自己，主啊，分别出来，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人在这里要听什么呢？岂是听人智慧的话语吗？岂是听人的经验学问吗？主啊，若不是你自己怜悯，人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呢？主啊，人要听你宝座出来的声音。主啊，孩子在这里把自己交托你，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涂抹。主啊，愿你自己的旨意透过你的卑微的瓦器能够传递给每一位向你心存诚实的你自己的儿女。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垂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乃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从雅各到以色列这个第二部分啊，因为从雅各到以色列他牵涉的内容很多啊，所以我们分几次来讲。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是要来讲关于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了雅各他出生啊，他的背景，他的家庭环境。那么在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啊出生之前的时候，那么他的母亲利百加怀孕，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就在腹中相争。然后他的母亲就说，哎呀， 这个肚子里边能出现这种情况啊，若是这样呢，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于是他就在神面前祷告。那么神就跟他说了，说这国要强于那国，你的肚子里边是两个啊，要成为两个国，这两个国是相争的，从一开始就相争。然后呢说这国强于那国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来看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记录在这个罗马书啊，记录在罗马书的第九章。那么在罗马书第九章里边呢，就说到了啊，看看能不能看清楚，字比较小啊。罗马书第九章哈，这个我们从这个第十节看啊，说不但如此哈，就是还有利百加，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啊，然后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啊，那么神就对利百加说了啊，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的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个恶的这个字啊，在原文里边是恨恶的意思，厌恶、讨厌啊、排斥、敌对啊，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句话。然后这样啊，这个我们怎么说呢？啊，难道神不公平吗？短乎不是的啊，因为神对摩西说了啊，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因为经常记得说啊，这个有话向法老说啊，这个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来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么当然这一段话呢，里边就用了雅各和以扫这个例子啊，当然也用了这个法老啊这样的例子。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不在这里，而在乎神说啊，这是神说的，圣经上说的啊，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恨恶的，讨厌的啊。这个爱呢，虽然用的是阿赫瓦啊，是希伯来语里边啊，就是普通的爱这个字，其实呢这里边包含着是一种喜爱啊，是一种喜欢啊，是我特别喜欢的。因此在这里呢，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雅各是神所喜欢的。雅各啊，有人说这个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啊，就是一眼开始电影的时候，孩子们都问这个好人，这个人一出现是好人还是坏人啊？雅各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很多人说雅各是个坏人。当然，如果说雅各是个坏人的话，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啊，所以我们的意义上的好人啊，并不是说这个人像上帝一样啊，好人是相对啊。雅各有没有缺点？当然有，但是相对的来说，雅各绝对是个好人。弟兄姊妹，这个观念一定要放在心里，千万不要听别人乱忽悠说雅各是个坏蛋，雅各绝对是个好人。而且他在凡事上事事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神爱雅各，拣选雅各， 是有原因的。神讨厌以扫，恨恶以扫，也是有原因的。那么在刚才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啊，神预先拣选啊，神就呼召雅各，是吧？那么到底什么是拣选，什么是呼召呢？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这个我这里用了预定和拣选啊，预定和拣选。那么一提到这个神学上的这些字啊，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以后脑子就开始发胀啊。我的书架里边啊，《预定论》一大本书啊，好厚的啊，《预定论》啊，哎呀，讲的这个天翻地覆啊。所以那个有学问的人呢啊。常常把一些很简单的道理说得很复杂啊，所以呢就可以拿学位了啊，对不起我这样说啊。其实什么是预定，什么是拣选，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我这里呢用买香蕉来作为一个例子啊，我想我一讲应该大家就明白了。因为我有高血压。所以呢我就要吃降压的药。那么我吃了降压的药呢，这个而且现在啊年纪大了啊，这个血糖呢也开始到了上限，很快就要到这个万般皆下品啊，皆下垂，唯有三高了啊，就是这个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啊，胆固醇也高了。因为要吃这个降血压的药呢，所以呢我吃香蕉啊就不能吃太多啊，一天大概只能吃半根香蕉啊。因为血糖高了，所以呢香蕉也不能吃太多，因为香蕉里边的糖分含量很高啊。所以呢而且最好呢去买那种啊，像这个这边这个啊，像芭蕉啊这种糖分比较低的啊。因此呢我去买香蕉。所以什么叫拣选啊？拣选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对象里边，我选一个我想要的，是吧？神在地上拣选人就是这样的，在很多人当中，神要拣选一个符合我的标准，符合我想要的，这个就叫拣选啊。然后那个呢就选不上啊。所以在我去买香蕉的时候呢，我就事先设定了一个这个拣选的标准啊，也就是说我不想买大香蕉，我想买小香蕉，我不想买很甜很熟的香蕉，我要买那个比较糖分低的香蕉啊，虽然不太好吃啊，虽然看起来可能小小的，但是这个符合我的要求啊。因此呢我就到这个水果摊上去啊，我就去在那里拣选了啊。这个时候呢我就选了一个又小又绿又不好吃的香蕉。有人以为我是太穷了啊，可能也的确是啊，我并不太富裕，可是那不是主要原因。我拣选这个小香蕉是因为它符合我的要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卖香蕉的人就感觉得很奇怪，说你又不穷，你买这么点个小香蕉吃干什么呢？啊，你看我这里有大的，有甜的，有香的，有这个有那个。我说对不起，我就是要这个，因为这个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在这里有没有预定呢？有啊，我预定的就是那个小香蕉，那个绿的香蕉，那个不甜的香蕉，这是我预定的，是吧？然后呢我拣选，我就到那里去按照我预定的标准，我就要这个。所以这个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也就是说不在乎你卖货的人你怎么想，你认为甜的香蕉大的香蕉啊，这个一定是 顾客喜欢买的，但是我偏偏要买小的，买绿的。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所以买商品，买这个商品权利在我，不在你，对吧？难道我自己的钱，我自己要买的货，我没有权利来决定我要买什么商品吗？预定和拣选就是这么简单，对吧？所以不在乎你认为你是好人，不在乎你怎么觉得什么样的人选上，而在乎他。所以神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神就要什么样的人，不在乎你，而在乎他。那么这里边有没有原则呢？当然有原则，神的拣选预定岂能没有原则呢？等会儿我们来看啊，神在拣选雅各这件事情上到底使用的是什么原则，对吧？所以我去拣选，我去预定的时候，我就预先定了，我就是要小的，要绿的啊，这个就是我的预定。去了以后我就选这一个，不在乎别人，在乎我。现在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所以在人间啊，你认为你做个好人，你认为你多么有能力，你认为你怎么热心，你怎么样，这个神一定要我，不，神不按照我们的想法，神自己有他的主权，神自己立他的标准，神自己按照他的标准在这个中间选择他要的那一位，选择他要的那一类啊。好，现在呢我们就这个回过头来看啊，这个雅各这个人啊，他是怎么样被神选上的。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们需要知道啊，就是说神和我们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有很多不一样啊，就是说神有他的预知，神有他的预知，预先知道啊，神预先知道的人，神有这个预知的能力，而我们没有预知的能力啊，对吧？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是吧？但神不是，神有预先知道的能力啊，所以呢，神就预先说了，我要雅各，不要以扫。那么神预先说的话什么意思啊？一方面，当然神要显明他的预知，显明他拣选的主权，但是神同时也要叫我们知道他拣选他预定的那个原则。也就是说，神写这个圣经，他的目的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啊，就像这个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是吧？有各种不同样的土地，那么这代表各种不同样的生命。那么主耶稣讲这比喻什么意思啊？是吧？如果人是不能改变的，那讲这个毫无意义，是吧？那就是说神在宣告他的主权，你在这里边你只能听着，所以你是预先得救的你就得救，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得救，你是不能得救的你就不管怎么样你就不能得救啊，神只是宣告这么一个事实吗？对吧？人在这听了以后，那预先得救的就高兴，不预先被得救的就绝望，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生命是可改变的，这个改变是有两方面的，一个方面是神给我们改变的条件，一个种子它是能生活的，生存的，能开花结果的，但是没有阳光雨露土壤，它只有死路一条，对吧？所以外在，但是你再有阳光雨露，你再有什么东西，你自己这个种子自己它死了，它不能成长。所以这是两方面的这个作用。所以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所给我们一切的恩赐啊，这个环境，他感动，他光照，他启示，他责备啊，他等等做一切的工作，但是最后的决定权 在我们自己，在每一个个人，你在谁面前是做如何的回应，对吧？人不是一个种子，种子只是一个比喻啊。所以这个旧约圣经里边讲到啊，先知说我栽了好葡萄，怎么出了野葡萄呢？对吧？那么这不可能的事情，按照葡萄本身是不可能的，让人行人能，就是神给你的都是好的，你可能产生坏。这是个人在你自由意志里边的选择，所以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神把一切的恩典给了所有的人，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神面前做正确的回应。因此，什么样的人是神所爱的呢？就是那能做正确回应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神所恨恶的呢？就是那硬着心悖逆，专门选择错误的那种人。那么这里边代表的就是雅各和以扫。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了啊，这个以扫到底他是怎么回事，雅各到底又是怎么回事。这个创世纪的25章啊，虽然他记录的非常非常的精炼啊，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却非常非常的到位。这里说啊，两个孩子渐渐长大。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两个孩子渐渐长大，这表示什么呢？啊，就表示他们在一个逐渐的发展的过程，对吧？啊，逐渐的发展的过程。那么这个发展的过程往哪个方向发展呢？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我们讲过啊，人生啊，这个人生它是以许多的决定来组成的，人生这个轨迹啊是由许多的决定来组成的。那么到底人怎么样做决定，依据什么做决定？在评论这个以扫这个人的时候啊，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啊就评论了，他说以扫啊是个贪恋世俗的人啊，以扫是个贪恋世俗的人，相反的来说，雅各是一个不贪恋世俗的人，对吧？如果两个人都贪恋世俗，那就以扫就没有必要说以扫贪恋世俗，所以他做这个。所以这两个虽然那个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在两个对比的里面的时候，那个和这个是不一样。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以扫啊，他善于打猎，常在田野。在原文里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以扫他这个是一个精炼的、成熟的猎手、弓箭手啊，也就是他经常他是这样做的啊，所以他非常熟练。然后呢，他是一个属于野外的人，属于田野的人。然后下边说雅各这个人啊，雅各这个人为人安静。其实这个安静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啊。这个我们读圣经一下子就可以找到啊，我们来看看圣经里边这个原文啊，这个为人安静啊，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它这个设计真的不太好啊。好， 两个孩子见长啊，这个大家能在屏幕上看到这个原文啊。你看他这里说啊，雅各为人安静，那这个安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安静原来是完美的、完全的啊，是他是健全的、健康的啊，是一个美丽、没有什么缺憾的人啊，是完全。所以他不仅仅是我们以为说，你看他这个一比一这个地方说啊，他平凡安静的人啊，创世纪五章是，这是我们翻译成的。但是他的直接的意思啊，他的直接的意思啊，这个 Tom 这个字呢，是非常完美、非常美丽啊，没有什么缺陷啊，健康，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字。然后呢，说他的生活是藏在帐篷里。上一次我们在讲到这个雅各他的出生背景的时候啊，我们跟弟兄姊妹介绍了，就是雅各出生的时候啊，他们祖孙三代其实都在，就是亚伯拉罕啊，所以这个雅各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在。那么雅各和亚伯拉罕啊，这个一同交集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边，同一个环境当中啊，多少年呢？这个15年。我们来看一下啊，说亚伯拉罕啊，以撒啊，然后呢，雅各，然后这里呢就出现了以扫啊，这个当然亚伯拉罕这个以撒淘汰了以实玛利，那我们就不说了啊。那么这个祖孙三代啊，他们同时在一起15年，然后亚伯拉罕才去世。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里面描述啊，在雅各和以扫这15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雅各是藏在帐篷里的啊，那么以扫呢啊，他藏在田野里啊，藏在田野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啊，雅各他是常常有机会，尤其是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那么当我们一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当然我们会想到立约，对吧？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么亚伯拉罕是个什么人呢？同时啊，他还是一个家族的族长。那么神跟他立约说，在他的后代里边啊，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得福，那他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怎么回事啊？因此，在亚伯拉罕这个家族里面，是一个要继承神立约啊，然后与神来保持沟通。那么这里边我们发现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筑坛。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率领全族的家人一同来侍奉上帝。这是当时啊，所谓的这个长子在神面前啊，这个长子非常重要。长子是什么呢？长子就是这一个族系的族长。我曾经去过云南啊，在这个苗族的山寨里边，这个山寨里边啊，当时大概这个山寨的挺大的啊，有几千人。那么这个山寨里边最关键的这个人就是族长啊，这个寨主。当时我记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啊， 因为这个苗族人呢，当时啊，没有文字，那么后来他们有了文字了啊，这个文字是英文的，看起来好像英文。后来我说，哎，这怎么这种文字呢啊？非常奇妙啊，是上个世纪初期的时候，一对澳大利亚的夫妇宣教士到了这个云南的这个山寨里边，然后呢就教他们来学习没有文字嘛，但是他有语言是吧，就把这个他的语言啊就给他编出来一套文字啊，这个真是了不起啊。后来这一对夫妇就死在这个山寨里头啊，他们在那里为他修了很好的墓，然后这个山寨的人呢就信耶稣。那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头人他信了耶稣了。你知道这个头人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寨主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使命，他干什么呢？他就要去记住整个这个苗族啊，这个族这一个山寨啊，这一个族系他们发展的历史。去的时候他说呢，他因为没有文字嘛，所以要背过，所以他被选为族长的时候啊，他被选为族长的时候啊，从小的时候啊，选为族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上一任的族长就要教导要继承他的族长的这个呢，要背过这个族长的历史啊，背他们的家谱啊，背他们的历史的故事，他们曾经是在哪里啊，怎么回事啊。背多长时间呢？这个故事要讲出来，要讲一个星期，这么长的这个内容啊，所以他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把这个东西来背过。但是这个要求呢，其他的这个不必啊，一般的成员不必啊，但是这个做这个寨主的啊，这个族长的这个人啊，这个头人他需要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头人呢，在当时的文化里边，在这种部落啊山寨这种文化里边是非常关键的，他是受人尊敬，同时呢他要带领这个族人整个这个族啊要走的发展的方向啊，他是个做决定的人，他是个带领带头的人啊，所以这叫头人嘛，是吧，叫族长。那么作为亚伯拉罕这个家族，他最重要的这个长子就是要保持这个家族能够成为神继续这个立约，跟神保持这个立约的关系啊，要住在神的应许之地，要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带领家族继续侍奉神的这条道路的人，这时候要选择谁啊，对吧。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生了以撒，100岁生了，是吧，以撒60岁生了雅各，所以呢雅各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60岁啊，他一共活了175岁，所以呢亚伯拉罕和雅各之间就有15年的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隔代亲啊，是吧。所以亚伯拉罕一定他又爱雅各又爱以扫，其实这也是神啊，神也是爱雅各也爱以扫的。可是呢以扫这个人啊，因为他常在田野，这个我们中国人受到西方人的影响啊，西方人比较喜欢以扫啊，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啊，所以西方神学家也特别偏爱以扫啊，认为这个以扫这个人啊很像西方人啊，因为他有毛啊，西方人也有毛啊。以扫呢喜欢打猎啊，西方人也喜欢探险啊，这个西方人特别喜欢运动啊，这个所以呢这个西方人啊与这个他们的很多喜好与以扫有关系。那么这个西方人啊非常讨厌雅各，因为雅各像东方人啊，雅各为人安静，常在帐篷里啊。有人说雅各是很体弱，其实雅各不体弱啊。圣经里边把这些我们认为雅各不好的那些可能性，其实他都给我们杜绝了。哪个地方说雅各非常强壮呢？啊，把这个问题 留给大家啊。雅各曾经搬动一个好几个人才能搬动的大石头，圣经里边记载这件事情干嘛？就叫你告诉你，雅各并不是一个体力特别弱的人啊，他并不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翻过来说，他非常爱女人啊，他这个为了他所爱的妻子，他可以工作七年啊，忍耐七年。但是雅各结婚的时候，以扫已经娶了两个太太，娶了很长时间了，但是雅各一直单身。那么他不是没有爱情的人，是他有非常懂得怎么选择妻子的人，对吧？所以他不是一个放纵情欲的人，那他是一个认真的人。那么他选择妻子，当然圣经上没有说，是吧？他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呢？这关键的问题是能够和他一同来走他认为正确的人生道路的人，对吧？不是说你长得漂亮我跟你这个吃喝玩乐。所以以扫就娶了两个迦南女人，但是雅各一直守单身，守到多大呢？守到七八十岁了，对吧？雅各结婚的时候大概九十岁了，这么大的年龄他一直守着单身啊，选不到。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雅各这个人啊，他为人安静，他非常美好，他常在帐篷里。这样的人他具备生命里边蒙神喜悦的特质。我们知道神说话不是在山崩地裂，不是在大火风上，而是用微小的声音。所以雅各具备这种明白神心意的那个可能，而以扫不具备啊。这个，所以他天天在外边疯啊，他的思想天天都在外头，所以他根本不顾这个家里边什么祝坛、什么敬拜上帝，多啰嗦是吧？搞那些东西干啥呢？当饭吃吗？是吧？还是我出去是吧？嗖啊！拿回来大家吃大家喝开心多好啊，还要祝坛对吧，还要祷告对吧，还要安静对吧，还要这个斋这个像斋戒一样的是吧，要洗衣服啊，要洁净，要等候，啰嗦不啰嗦？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哈，刚才我说了雅各绝对是个好人，那么雅各有没有干不好的事情呢？有过，不多啊，有过。但是为什么一个好人会做坏事呢？当然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人的罪性而导致的啊，这个不必说了。但相对来说，雅各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几个错误，我用个不太恰当的说法啊，弟兄姊妹可以去理解啊，叫逼良为娼。啊，逼良为娼，也就是说雅各的环境太糟糕了。这第一个糟糕的人就是以撒，他的爸爸。啊，另外一个糟糕的人就是以扫，他的哥哥。啊，因为这两个人很糟糕，所以使得雅各在很多环境里边，他不得不使用一些对付这些不好的人所使用的方法。就像喇合跟耶利哥城的人啊，这个耶利哥王派来的军队撒谎啊，他说啊，这个以色列的探子走了啊，他撒谎好不好？当然不好。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能不撒谎吗？他不能啊。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可能更有更高的智慧，你告诉我一下啊，说这个喇合撒谎是犯罪啊，当然是犯罪，对吧？可是他不得不犯罪，叫逼良为娼，这个环境不行啊。因为他如果这个时候诚实的跟他说了啊，当然你诚实了，你没有了，可是你把两个人给卖了，是吧？所以在这种非常糟糕的环境里边的时候，有时候人没办法，对吧？雅各这个人这一生常常是被逼的， 就是逼上梁山啊，被逼的没办法，所以他做了一些在常人看来，特别是那些道德洁癖啊非常高尚的人看来，雅各这个人很糟糕。其实雅各这个人一点都不糟糕，他特别的诚实啊，特别的守信用，特别的勤劳，特别的深思熟虑啊，特别的体恤人性啊，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善良，非常的诚实，美好的一个生命。这圣经说的，因为雅各是美好的，这神说的，神说的。所以我们看问题啊，要从神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不从人的眼光来看问题，是吧？然后就到了一个场景啊，他们两个人渐渐长大了啊，然后就出现了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雅各在帐篷里边做饭熬汤啊，这个熬汤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看到啊，他是慢慢的做，慢慢的做啊，雅各闲着无聊吗？啊，他是一个当时你像亚伯拉罕救这个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啊，他就300多个壮丁了家里，是吧？那么生在他家里边的人，到了以撒，到了雅各的时候，那就是经过了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是吧？这个时候这个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了，对吧？雅各是这个家族里边的，咱们今天就是说他是少东家，是吧？他是少主子啊，他是小老爷，是吧？他是这种位分的人啊，他还用得着自己去熬汤吗？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是一个善于思想的人啊。这时候以扫回来了，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记录，就是说当时是个什么场景啊，他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他累昏了，表示说他是全身投入到那些他所喜爱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追求世俗的一个人。雅各这时候看到他心里边真的很难过，你真的是一个带领亚伯拉罕家族、以撒家族是敬畏神，要带领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你好好思想神跟我们所立的约，对吧？你好好带领众人来祷告、来祈祷、来寻求神的祝福，你一天到晚在外疯，你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带领家人呢？现在一个牧师啊，一天到晚带领大家去买股票，一天到晚大家看足球，是吧？一天到晚大家吃喝玩乐，这个人他能做好一个牧者吗？所以雅各作为一个会友，他看到这样一位牧师，他心里的痛苦，一年两年十年，这个时候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以扫卖长子的时候是什么时间。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雅各对以扫绝望了，所以这时候雅各就对以扫说，你既然咱们用句俗话啊，很粗的俗话说一句，你这个人是个站着茅坑不拉屎的人，你既是长子，你既是个家族里边的领袖，你在干嘛？所以我相信雅各是一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看着这个不争气的哥哥说，算了，既然你不干，给我，你别这站着茅坑不拉屎，对吧？所以把长子的名分给我。然后以扫说，长子你愿意要，我都烦死了，本来我就不想要，不想得，是吧？谁让我生下来做长子了，真倒霉，你还想要，那正好给你好了。所以圣经里边说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呢、啊。这什么意思啊？人这一生啊，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男人呢、啊，要承担责任，神要把伟大美好的责任交在你的身上啊！轻看长子的名分，就是轻看神对我们的 托付管这个责任呢、啊，对吧？神在我们身上的价值啊，对吧？我们跟一头猪不一样啊，因为猪不需要承担责任，人需要啊，人要管理啊，将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啊，这神的心意啊。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啊，就是轻看了他的地位啊，轻看了神赋予他的那个荣耀啊，是吧？雅各说：“你真的吗？”耶稣说：“这不开玩笑。”雅各说：“好，起誓。”以扫就起誓了，拉钩上吊10000年不改变，呸，是吧？我说这个雅各，这个以扫和以撒这两个人很糟糕，以扫这个人尤其糟糕，是吧？既然你已经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了，那么你爸爸给你祝福的时候，凭什么你去祝福啊？你去得祝福啊，是吧？所以这个不讲信誉的人，这个以扫，因为你已经起了誓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是吧？可是他不啊，说话不算数，对吧？所以逼良为娼，没办法。雅各在这个时候，其实雅各不，雅各他自己也不想去的，或者他不敢去。因为他爸爸也不承认这个事儿，所以他妈就说了，说去吧，这是你该得的，是吧？如果你爸爸咒诅你，这咒诅归在我身上，是吧？你只管按照你的正常应该做的事儿去做。因为以扫不是以撒他爸爸，是吧？拧着上帝的旨意非要给以扫祝福，所以他爸爸在这件事情上很歹毒的啊，他一定要叫以扫在雅各之上，叫雅各永远侍奉以扫。这是以撒的这个自己的心意啊，在他祝福的时候。所以当时雅各听了心里多难过，是吧？愿你的兄弟来服侍你，是吧？雅各知道他爸爸说的是以扫，不是他。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所以神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叫以撒眼睛看不见，叫你眼瞎，这样是神的旨意必然做成。神非常有意思，在雅各和以扫出生之前的时候，神说我要雅各，可是呢，神把这个机会先给以扫。以扫本来是长子啊，但是当他是一个贪恋世俗的人啊，当他是一个不在乎属灵事情，只追求属世的事情的时候，他就算就是，也就是说神一生下来是要把这个蒙福的机会给以扫的，但是他的生命里面他追求的东西不对，
不能看。我现在妈妈说这个东西做的不好看，她说那这个不好看，她这个不说这东西吗？
因此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算给你了，你也会把它弄丢的。这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像以扫这样的人，神绝对不可能把这个祝福，把这个长子的这个位分，长子的工作托付给这样的一个人。你托付这样的人，他早晚把他弄丢。但是雅各这个合神心意的这个好人，神所爱的这个人，虽然他没有一开始没有的，但是早晚他要得着。区别在哪里呢？一个贪恋世俗，一个追求上帝，追求属灵，追求神，一个善于思想，一个善于追求灵里边的属灵的那些事情，一个是追求属肉体的事情，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啊，我知道时间已经到了。上帝把这些事情记在圣经里边，圣经说这些东西呢都是神 要叫我们引以为戒的。也就是说，雅各这个人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以扫这个人是我们的借鉴，千万不要向以扫学习。所以以扫在上帝的眼中是个恶人，所以神不断的去惩罚他。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这个名字多么美好，到今天神的子民不叫亚伯拉罕，不叫以撒，而叫以色列。难道这个名字是随便乱叫的吗？弟兄姊妹，现在想一想，我们的内心是一个浮躁的，是一个安静的，我们的内心是常常向着神追求属灵的事情，还是我们整天追求世界，想的都是世界上的事情呢？这是我们要从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是像以扫那种性情，那种追求的人，就算神把这个美好的事情给我们，最后我们也会把它搞丢掉。然而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真正追求属灵性质的人，我们就算没有一开始在这个，就像咱们很多人啊，生活在无神论的国家里面，神最后可以把我们从中国带出来，带到澳洲听福音，我们得救。有些人生活在教会里，就算生在牧师家里，他也照样不信。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看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会临到什么样的人。有人说，那雅各在神面前有功劳吗？没有功劳，只是他符合神要拣选的那个标准。就像我去买一个又绿又小的香蕉，他有功劳吗？没有，只是他符合我，对吧？那么我们要不要想蒙召符合神呢？这就是我们值得要好好思想的。好，从雅各到以色列第二部分，长子的名分，但愿神借着这篇信息能够帮助我们。